主啊，当我每次与你面对面，主，我们就找着那坚固的磐石，我们不仅可以站在上面永不动摇，我们更可以长身在那里面，好叫我们能够看见，更多的看见主你自己的荣美。主啊，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主，因此我们紧紧要跟随你，紧紧的要抓住你，而且我们要更深的得着你，好叫我们永永远远长生在你的里面。主啊，再用你的话语来引领我们，再用你的话语来塑造我们，主啊，再用你的话语来满足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来，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五章。今天我们就从这个二十四节，我们就一直读到末了啊。我们再说啊，从这个段经文啊，也是可以分成两段啊。一段呢，就是啊，这个大卫啊，对这个沙都啊，还有这个亚他的所讲的话，那另外一个就对这个，应该是这个他的另外一个人啊，叫做在山头有一个人呢、这个叫做朋友啊，叫做这个字怎么互骰是吧 ？OK, 我们现在读一下二十四节到一直读到末了第十五章的末，我们一起来读。
撒都和坛神约柜的利未人也一同来了，将神的约柜放下，亚比亚他上来，等着众民从城里出过去。王对撒都说，你将神的约柜抬回城去，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看哪、我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旨待我。王又对祭司撒都说，你不是先见吗？你可以安然回城，你儿子亚西马斯和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丹都可以与你同去，我在旷野的渡口那里等你们报信给我。于是撒都和亚比亚他将神的约柜抬回耶路撒冷，他们就住在那里。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一面上一面哭，跟随他的人也都蒙面哭上去。有人告诉大卫说，亚西多佛也在叛党之中，
随从亚沙龙。
大卫祷告说，耶和华，求你使亚西多佛的计谋变为愚拙。大卫到了山顶敬拜神的地方，见亚西人互塞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迎接他。大卫对他说，
你若与我同去，
必累赘我；你若回城去，对亚沙郎说，王啊，我愿做你的仆人，我向来做你父亲的仆人，现在我也照样做你的仆人，这样你就可以为我破坏亚西多佛的计谋。撒都和亚比亚他岂不都在那里吗？你在王宫里听见什么，就要告诉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
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
亚比亚他的儿子约拿丹也都在那里，把你们所听见的可以托这两人来报告我。于是大卫的朋友户塞进了城，亚沙龙也进了耶路撒冷。
OK, 我们就读到这里啊。这段经文你可以很容易的分成两段，一段呢就是大卫讲一些话，但是对这个撒都讲，不表明大卫的一个心智。那另外一个呢，大卫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因为这几个人他也做了一些所谓的安排，基本上是分成这两个啊。所以啊，今天我们也可以从这两个角度来思想一下啊。大卫，昨天我们提到啊，一个领袖他需要有高度，当然一个领袖他需要有深度。 高度就是他的作为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人正着他的才干啊，他的能力啊，包括呢他所这个在处理事情上的那个的啊，所谓的智慧啊，啊这个各样事情啊，人也摆对了，事情也摆对了，等等等等啊，该什么时候，甚至他底下的人啊，不见得啊做一些事情不太合意的时候，他马上就做一些的调整制止的工作，比如说在洞里面呢 啊这个他们在躲的时候，这个扫罗跑进来，那当然是有他的部下就说，这个时候我们就把他杀掉算了。因为他把我们害得很惨，甚至跟大卫说：“你不要动手，我们来动手。”所以呢，这个所谓的杀这个扫罗的那个名啊，啊，这个罪也不在你身上。但大卫说：“不可以，这是神的受膏者，你不能够碰他。”所以你发现一个领袖，他确实有个高度，他可以把给各样事情做的对的，能够做得更好、更有效；如果不对的，可以做一些的所谓的啊这个啊这个祭祀工。但是从另外角度，一个领袖他需要有深度。常常在这个深度的当中，就看这个有多深。那我常这样的说呢，这是对我自己提醒。当我们看到很多事情啊，在比较、在计较，甚至去啊这个啊在争执啊，甚至说啊在埋怨的时候，常常我感觉到我的深度就很不够。因为我深度不够，所以我在我里面的东西不够，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就怕人家抢我的东西，怕人家占我的便宜。甚至很多时候我有便宜占不到的时候，先不要说我该不该占人家便宜，不有个机会占的时候占不到，我也会生气。哦，这些年就走过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一直要对付，一直要破碎。因为如果那个深度不够的时候，很难的得到神的祝福。那这个深度不够，从一个角度就是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杂质，有很多我们的天然，有很多我们的老我，这个人家都可以要，为什么不可以要？或是祷告，这个东西别人没有的，是我应该有的，为什么不给我？那这些年来啊，确实是啊，我相信不是我天生就好像啊，这个度量很大了，我天生就觉得不应该计较，是因为神不断的话教里面提醒。所以当你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常常这样说，你要给神五秒钟的时间。如果凭血气的话，一反应那完了，后面错的话就好像错了一个的连续的错下去。不过在那一刹那当中，如果给神五秒钟说这个事情，神啊，你要告诉我两个。第一个，在我采取行动的时候，定义要荣耀你的名。我知道我这时候我的血气绝对不能够成就神的事，而且给我有智慧，当我讲的时候，跟那个人讲的时候，虽然他讲一些事情有的没有的，从来从没讲是误会，甚至听来其实我听得很气，但是还是在一个气头的里面，主啊，当我开口的时候，让我能够荣耀你的名，不要用我的血气想要亏欠你的荣耀。不祷告，你还是要处理事情啊。所以神啊，求你给我有智慧，让我怎么知道讲的何意，或我做个决定，该站立的我要站立，该所谓的也不叫该了，如果这个对来讲不是重要，就让他去。那不是一次学习，也不是一次就学会，是搞了这么多年，现在才比较所谓的有经验，或者比较成熟一点。所以不是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吗？啊，这是保罗说的。老练的千万不要变成这个，常我觉得哎呀，这个基督徒好老油条，有没有听过这个？老练不是有，是讲到他生命的成熟。所以属灵啊，这个人属灵是什么？是特别有恩赐，特别有才干，特别有这个亮光。不是，这个人如果他是一个属灵，他的生命是越来越成熟。成熟到个程度，你们要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一样。所以一说你的生命越来越像神，一说你的生命就要越成熟，你的生命我的生命就越来越所谓的老练。 OK， 回到这边来，大卫确实是这样，这些年日来他走，他生命当然包括他的犯罪，包括他被神的管教等等等等，我相信都把里面的所有的东西把它挖干。到后面这个时候讲一句话很有意思，这时候没有错，他的儿子亚沙龙起来叛变，很多人就跟着他，尤其亚沙龙这个四年或四十年所安排所布置的整个的明星贵样看给他，等到他大卫一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晚，已经做不了什么事情。他马上想到一件事情，我是王还是可以跟他以为征战还可以，不过他说如果这样的打仗绝对会伤害耶路撒冷里面的人，所以就走开。有些人要跟着他，他说跟着我有什么用，现在我不是王了。倒过来，其实就比如说那600个弄的佣兵啊，其实是就养兵 多日啊，要用兵一时。现在我有需要的时候，当然要用。不，大卫说不不不，我现在不是王了，也不需要你这些御林军了，你们自己去找出路吧。要你回去找你的，找现在的王，好好的为他效，你还有这个所谓的功能或者有名誉地位金钱。不倒过来你就回家去啊。所以大卫那个深度，你就发现在困难当中他想到是别人，他不会想到自己。那这时候如果你问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深度，因为他的深度是在神里面。所以我就说了，我常跟我自己说，既然你相信神是公义的神，第二个，既然你相信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你要替自己伸冤干什么？哦，这个学了20几年了，特别进到教会，我觉得很多事情是莫名其妙。我在公司的时候，我还可以跟你对这场数字拿出来，什么拿出来，做法拿出来。有时候在教会，什么事情发生我也搞不清楚，闷得要命。昨天我跟几位同工在聊的时候，他说在国外的时候，他遇到一位牧师。那这位牧师，我不是说跟他常在一起，不过跟他还算蛮有点认识，因为我们的背景很相同。这位牧师闷到一个程度，因为他被圣更新以后，教会就很难接受他，因为那个教会在很保守，所以就很难接受他。那怎么办呢？他就开始养那个花，兰花了，在东岸。所以他养到那个兰花到个程度得奖的，那牧师养花得奖，报纸登出来，社区的报纸登出来的，在美国，你申冤吗？你抱怨吗？你甚至批评论断攻击吗？感谢主，这位牧师他灵里面越来越更新，在主里面他越被神得着，越来越在这样的情况，他越来越能够听见神的声音，能够明白神。如果你们一片混乱一片杂，你告诉我，你再告诉我啊，这是神跟你说的，不见得。因为我们有很多，我不说你说我自己，因为在我里面，因为我的一片混乱里面，我的想法跟神想混在一起，我都搞不清楚是他的想法还是我的想法。很多时候因为我的想法太强，所以说、哦、神给我这句话搞了半天解经都错，因为那句话根本不是这样解，因为保罗根本没有这个意思，耶稣讲是根本没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你会发现我们都有个心要走，寻求神的心，要走到神心当中。但是如果我们这个人不存着，所以礼拜天我讲到信心有两个东西要操练。为什么要患难或者一些困难要试炼？因为里面有很多杂质，信心，因为我们的信仰本来就很多杂质。那第二个是什么？我们的信心不够坚固，因为杂质缘故，它就是不够，要硬的话它就不够硬了，反而这个到程度的时候就会软啪啪声会脆掉。所以我要说是在这里，大卫他确实有他的深度，他给人家看到深度，经历他深度的时候，因为他整个深度是在神的里面。所以他这时候就跟这个沙都还有另外一个人呢，地位还有另外一个人就是亚比亚他，这两个都祭司。如果你读到第八章的时候就知道第八章时期就讲到这几个人，就当大卫找一群人建立他的王国的时候，就找了一些祭司啊，一些书记啦、啊、等等的，我们谈过这个，还有将军等等。那中间呢，这个沙都跟这个亚比亚他都是这个祭司，那当然带了一群立位人。所以包括他们两个人个个都有个儿子这边所提到的你的儿子亚西马斯，这是沙都的儿子，然后亚比亚他儿子叫约拿丹，所以这也是祭司。所以呢，祭司两个祭司还有每个人都有个儿子，所以基本上有四个是扮演这个祭司的角色。那这时候呢，大卫呢因为这些祭司就抬了约柜跟利未人，所以呢他们抬到这个河边西边，前面讲那个西边的时候，他们就在河的这一边就停在那里，就让神的百姓走过去。那走完以后他们是最后再走过去，照这个圣经的了解是这样。所以呢，当这些百姓都走过去以后，就剩下他们准备要走，大卫就跟他说，沙都啊，你们不要跟着我去，不要抬着约柜，或者这个时候就说不要抬着约柜，你们就回到耶路撒冷。等到我们要提到后面，你们回到你们两个，其实包括你们两个的儿子，你们四个人回到耶路，把这个约柜抬回去。 那当时大卫有他的安排。不过前面这句话，我想是再次让我们看到大卫他的深度。王对沙都说，你将神的约柜抬回城去吧。然后底下讲一句话，跟沙都讲这句话，表明他的心思。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解经家说，讲到居所是约柜抬回耶路撒冷，所以约柜我们说是神的同在，那神的居所呢，是就在耶路撒冷。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看啊，我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意识意志待我。这个人的深度深在哪里？这个人的深度就在这时候，他的得失不在他自己来做选择，他的得与失完全交在神的手中。所以你发现约伯确实他是一个撒旦可以挑战，这个向他向神挑战，神允许撒旦向他挑战，因为约伯从某个角度是不是完全，但是他确实有蛮深的深度在里面。当然他的信心还不是完全，所以经历过这么一个考验的时候，发现这个信心还是没有完全的依靠神，这就讲约伯。不过这时候其实我们的思念都差不多，约伯是这样，大卫也是这样，这两件事情都发生在这里。讲到若是我蒙恩，或是后面讲一句话，若是神喜悦我或是不喜悦我，其实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当神的 favor 在你的身上的时候，也代表神喜悦你，他的 favor 在你的身上的时候，那神恩典这是没有错，神恩宠这也没有错，这是一件事情。不过你讲到恩宠的时候，常常是神格外的给你一些，我们每个都蒙恩，但是神在特别在你这上有个叫恩宠，因为别人没有的。那有时候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对他比较有恩宠？每个人都有恩典哦，我为什么对他有恩宠？因为神要用他做一些特别事情，是他要做，是我不用做。绿牧师他在负责艺人学院，他有很多本领我没有的，那为什么他这么有本领？为什么他有这么大恩宠？因为神要他做那个，哎，但是他有些我做的他也做不来，是不是这样说？没有什么好处，都在恩典里面，所以要把它分辨一下。当神的恩宠在人身上了，不要只是喊啊，神格外恩宠我，神啊，你要格外恩宠我，甚至说神啊，格外恩宠我，让我病得医治。你要知道，当你讲一句话的时候，你有个心智在里面，病得医治是为什么？神也可以不医治你啊。如果从神学角度啊，神最大意志就离开这个世界，你的身体都要变化，你全然得意志。不过每个人听了一个都很难接受，神最大的意志就是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常有人说，牧师他这么好，这么用心，这么用力，怎么他身体会这样，甚至寿命这么短？但我有一次就刚好回到美国，刚好也是碰到这机会他们知道我会，所以他妻子是前后过大概安排一个时间，所以我在那个这个安息礼拜里面我讲个信息。我很喜欢他弟兄所说，丈夫所说，这些年来我发现我跟妻子，他比我早走，他蛮年轻的，比我都小这个丈夫才六十出头这个妻子大概六十五十，那他就讲了，他就在做见证的时候，丈夫总要讲一些什么。他其实我的妻子他早走，不是说这个人生很短很可，因为他已经做完了，说他毕业，只是我做的比较慢一点，我还没毕业。你看一个信主人他的观念是不一样，到你渴慕是什么，到你要的是什么，到你追求是什么。所以这边讲一件事情，恩典我们都在，如果有个恩宠，比如说你的事业，比如说你的工作，或者包括各其他方面，是因为神要用你啊，神要恩宠你。你读到旧约，神特别恩宠约瑟，这是典型的例子，因为神要用约瑟。坦白说，神也恩宠但以理啊，没有几个人可以在火里面走走不死的，不然是你试看看，你跳进去看看，这是恩宠，所以神要兴起他来。OK， 回到这个地方来，所以呢，大卫这时候用句话。 那到底蒙恩或是说喜悦，到底大卫在讲什么？在这个时候，那当时有人就说了啊，可能大卫说神可能还在计较他的错，或许除了他那时候这个淫乱啊，这个杀人等等的撒谎啊等等这些，那可能大卫还有别的错，这是一种的解释，我也同意，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在啊不知不觉或者犹豫都在软弱里面。不过如果从解经的角度来讲，比亚斯讲一件事情，大卫说到底神要不要继续做王，如果继续做王的话，虽然碰到这个光景，我有一天一定会回来，一定会回到神的同在约柜的面，一定要回到神居住的地方。你看在当时一个人，特别一个领袖，一个所谓的有主团，他最知道一件事情不可少，就是神的同在。今天做领袖基督徒甚至做传道人，如果我们只是喊多少，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昨天我碰到同工者有聊到，因为他亲自在那边听，因为最近我收到一个简讯了，所以说戴美恩不是牧师讲一些东西吗、台湾的教会发现这句话我也是最近讲，后来这位同工告诉我，不是，他去年就讲，戴美恩在思想台湾的时候讲到，不，美国那个接棒那个赛跑嘛，其实他们保证第一名的都是最会跑，但是因为跑的时候一个跑慢一个跑快就犯规了，所以就淘汰出去，女的是这样，所以完全，那男的话呢也因为接的不好，所以呢本来应该跑第一的现在跑第三名。他用这话，台湾的教会用这话叫 slow down， 因为很多在旁边的人跟这几个选手讲 slow down slow down 说，他们都没有听，该跑快的跑快，没有跑快，该跑慢的没有，所以棒没有接，所以等到接着棒的时候他已经离开那个区域，所以就犯规，本来是保证得第一名。台湾不是神的 first choice， 戴美恩牧师这样的说，神是神所拣选的 second choice， 因为第一个大概也是没有跑对，所以他对台湾的 呼喊是说 slow down。 什么叫 slow down？今天晚上我要会或者有要提一提，或是说明天呢，是这个信息。什么叫等候？很多时候人要告诉我说，等候就是都不要动，看看神做什么。我想这是一种的方法，我想也对。等候基本上积极的是什么？神不做我就不做了，他不做我就等了。No， 神等候在圣经永远是这样，就寻求。你不要做什么，因为你还不清楚是什么，神还没有给答案，但不代表说你就在那边就等着事情发生。不，你要不断要寻求，不断要询问。所以回过这边来，大卫他知道一点，如果神继续让我做王的话，纵然走过这么一个过程，我一定会回来。如果我做王的时候，最要紧的还不是我会不会做王，有没有能力做王，是否打赢打，是因为回到神同在的里面，就有约柜，另外一个神居住的地方叫耶路撒冷。如果神不要我做王， OK， 就兴起亚沙龙，或者还有后面别的。当然大卫有他的想法，他认为 接他班的不是亚沙龙，应该是什么，但是大卫最让你有自己的想法，就是放着如果神不喜悦，一说不要我再做王了，那就亚撒龙来做。看啊，我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意识待我。一说我的前面的路，神就做安排好。可能一辈子漂流，可能一辈子在异乡，可能一辈子，但是在一个跟着从这个王的身份掉下来，但他说都交给神。一个人升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不有人这样的说吗？当暴风来的时候，这个海面是波浪汹涌，你越往底下走，海里面的就越来越平静，低到这个海的深处的时候，上面的风浪根本没有感觉到，里面是平静安稳。所以在困难的当中，我相信帮助我们一方面检讨在我们的里面有什么不对啊，软弱啊，甚至需要杂质，需要把它炼净。但我相信在难处的当中应该帮助我们往更深的地方走，走到 那安静的地方，走到那神在那边同在的地方，深处就在这里。所以呢，我这些年我只用这个做鼓励。我不可否认，一个事情突然出我意料之外，我第一个要问为什么，哪边不对了、哦、然后发现一下也没有什么叫不对啊，那我就说是谁不对。那当时一想想不对马上有行动了、啊、想想你不对了我更加有行动了、啊、那这些年来我不做这种事情，我要直到进到神的面前，进到那个深处得到安息，然后神再告诉我你该做这个你不该做这个，这个你不对所以你该改变，那个你那个不对其实你的看法不对，人家有跟你看法一样做法跟你不一样的理由，所以你不能够说他不对。如果有个机会的时候你可以跟他好好谈谈，你明白他为什么这样的时候，你就感觉到你对他的认为不对只是一个误解一个误会而已。或许他真的不对，那你不对只是生口气，只是生气然后争口气吗？还是你不对的时候他不对，你怎么帮助他把他挽回来？前天才有同工告诉我一些事情的发生，他很气，他觉得不对，他就跟我说，牧师我很受不了，别人不讲我讲就是。我也跟他说我同意你要讲这个事情要讲清楚，不过我也同意你讲的时候不要生气，分别再来。我讲的时候我讲的不对很生气，因为还是凭我的血气，我讲的时候是带着从神来的平安，如果神给我有智慧有权柄处理的时候是去遇见神过来，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我们是蒙恩的一群，所以在蒙恩的当中神给你感谢主，神这时候没有给你或者收回要感谢主，因为你都要相信神是就像传说神是公义的神，他一定会替你伸冤，因为他会做神是安排你人生，他一定会帮助你，像礼拜天我讲的信心，他一定会安排得着从天上来基业，所以你不需要去挣扎，你不需要去自己用力量去所谓的啊，去用血气去改变一些事情。我不说你不要做任何事，第一个你等候就在寻求，你是非常积极的，忙得不得了，因为你要寻求神。然后当神的心想敞开的时候，你就跟神照神的话去做，做你该做的事情。所以后面很有意思，整段的经文大卫做了蛮多事情是出乎人意外的事情。他前面不说已经把些这个佣兵啊，就是以前讲到一个叫做以太的跟着六百人、哦、不要跟着我，不过这样还是跟着他。那这边过来就跟这个所谓的沙都，还有呢亚比亚他，还有他们每个人的两个儿子，一个叫做以西马斯，一个叫做约书约拿丹。 OK， 我们的百姓都过河了，约柜在这里，你们就回去吧，回到耶路撒冷去，你们继续在耶路撒冷做祭司，然后呢在整个耶路撒冷继续维持住整个百姓跟神的关系，因为他们的祭司就做事，然后在整个当中看看百姓有什么的需要，有什么的反应，如果有问题的时候你们就派这两个儿子来到这个河这个渡口这个旁边，我也会可能大会说我自己来或者我派人来，你就把耶路撒冷的一切的状况告诉我。所以第一个继续帮助耶路撒冷的百姓继续维持住一个与神敬拜的生活，同时看看百姓的回应在这种光景怎么样。所以你们这两位祭司就差遣的儿子把这消息告诉我。第二个，这时候大卫听到他以前的谋士叫做亚西多佛的这三十一节这样子做，他也叛变，因为前面也讲到叛变啊，这个亚撒龙把他找来，他以前是大卫的这个谋士，现在这个这个叫什么亚西多佛现在成为这个亚撒龙的谋士，基本上是treason，是叛变， 是背叛，那不可否认这个人有他的能力，但是他的心是不忠心，这是很明显。就在这时候出来另外一个人，这个刚刚我们所说的，到了三十节之后，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然后这个叫做蒙头赤脚，代表他的悲伤，代表他的降悲，就他现在大家知道他是在一个羞耻的里面啊，就是他认为是在一个羞耻里面，所以他的光景他承认这很糟糕的，一方面他的悲哀，一方面他其实现在是蒙羞的时候，所以他一面这边所说的这个说蒙头赤脚啊，今天我其实啊，有个解经家特别讲到这个橄榄山，基本上用段经文来解释，或者也不用来解，来相应主耶稣基督上橄榄山最后这段旅程。所以从大卫的角度来讲，叫做 typology 不叫 typology， 一说就是预表，主大卫是预表，所以整个的橄榄山这段的经文啊，是来预表主耶稣基督怎么了，然后在橄榄山，然后就死，然后就升天啊，在橄榄山。所以在这个，但不管怎么样，这时候大卫走到这个橄榄山往上走，没想到呢就往上爬了，这也是橄榄山，随从人也这样的哭的上去，叫往上走这橄榄山。这时候有人就告诉大卫说呢，有个叫做他的以前的谋士亚西多佛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上了这个山顶的时候，就见到一个人叫做亚基人户塞的，这个人也把衣服给撕裂，然后蒙头啊等等来迎接大卫。这个人起码在经文里面我们知道他以前是大卫的仆人。第二个后面讲这个第三十七节，他也叫做大卫的朋友户塞，他是一个非常忠心的大卫人，他是服侍大卫没有错，不过也忠心大卫程度，我想也是大卫一个亲信，也是大卫的一个从旁边的一个的谋士，虽然没有一个官位叫谋士，他是一个好朋友。所以主耶稣讲过这么话，以前我们看成是仆人，如今我们看是朋友，分别再来，以前你们做什么不晓得，理由是什么不晓得，如今父神所做了，不仅你们知道要做什么，而且要告诉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朋友跟仆人一个分别在这里，仆人就是告诉你做什么，不要问，不要问多，你去买就买，该办就办。朋友就不一样，如果请你去做的时候，我还告诉你为什么要这样的做。这耶稣对这些的门徒所说，以前你们是仆人，现在不再是仆人，你们是朋友。应该这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里面说。但不管怎么样，如果从这些的观点来看，所以呢，这个户塞呢，他不仅是这个大卫的仆人，这个人也是一个相当有计谋的人，所以在成为大卫的一个 advisor， 一个朋友一样。那他的出现是针对这个叫做叛变的谋士，叫做亚西多佛所说的。所以他说：“你回去跟着亚沙龙，以前我怎么服侍你的父亲，今天我这样服侍你。”所以你读到后面的时候，亚沙龙也蛮听他的一些的讲法，最后这个人把这个谋士给气死，就是用他们说，大卫说愿神起来哈，对付这个亚西佛的，叫他的诡计都被为愚拙。我稍微照这段经文来解释，但是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当你以神为你的根基的时候，自然而然神会安排一些人来处理这个环境。接着主任牧师这几年，其实我更是这样的说了，其实以前在灵粮堂的服侍绝对不是欧永亮的本领，是因为神不断的预备一些不同时候的需要来到我们的当中。等到我接了主任牧师的第一年，我就开始有个主任牧师办公室，黄杰慈就进来，现在有时候半开玩笑，我觉得黄杰只是他知道这个教会的运作还比我清楚。我们有很好的执事，包括国生啊，包括庆丰啊，还有常务执事，越来越知道教会的情形，越来越。当然，从末角正面是说我们在建造教会，你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情， 在你建造教会的同时也是一个征战，这整本圣经说的。难道撒旦魔鬼会让你高兴看你这样的？所以有很多问题发生，很多事情发生，有时候进到混乱，就进到这个所谓的死胡同，就走不出来。那下步不知道怎么办，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有时候跟同工谈谈，他就说：“牧师，你觉得这个好，这个这样的做法好不好？”我感觉到不要说好不好，一定好，因为我还想不知道怎么办。那果然真是很不错。或者我想一件事情，他们听起来哦，牧师这个很好，不过如果这样做，可不可以这样做？原来我想个一些，像黄杰执事就这样，我想一件东西，他把我做得更好，就是这样子啊。讲了讲了教会的方向，当我跟国生执事执会主席谈的时候，他牧师应该这样子会更好一点，我们就这样弄。你要相信的，撒旦魔鬼从来没有说停下来说让我们就平安的发展。事情是这样，人更麻烦，多少的误会，多少的这个所谓不能够谅解，不能够包容。不过我常说嘛，在同工当中以前呢，现在已经没有了，我应该讲清楚。哦，在某地方听到喊啊，这个这样的，我被你打败，有没有听过这个？你再这样子我就要抓狂了。哦，原来在教会当中同工一群的打败抓狂的。感谢主，神在做工。当然我有我的责任，但绝对是因为有一群的同工，两个的祭司，包括他两个儿子，包括这个护筛，总共五个人。我不要用这个来灵异解经啊，不过我觉得五重执事很重要，因为这跟五重执事没有关系，不过我觉得很重要。所以在整个团队里面呢，这五个人，亚撒龙已经安排很久，他的叛变的轨迹，他的布局，没想到这五根就把亚撒龙搞得头破血流。当教会各每个人从上到下每人都定位的时候，就像曾国生执事说，有一天看完圣公，大家有提过，已经祷告完了，好不好？还没祷告，最后我要做祷告，他就拍拍拍，因为他坐我旁边，牧师，我们现在教会才全部布局才定位，现在才是开始。那是今年十月的时候，他说：“感谢赞美主，不是教会在过去撒旦魔鬼没有做一些搅乱的攻击，我们走到今天。我也相信后面撒旦魔鬼继续还做一些的搅乱的工作、拦阻工作，布局都不能够拦阻我们，何况我们前进，他怎么能够拦阻我们？没有别的，因为我们有个好的团队在这里。”为这个我要感谢主，为这个我要感谢台北灵粮堂，让我能够带这么好一个教会往前走，我心中真是感激不了。 OK， 我们起来祷告啊，为教会来祷告，为你在教会所领受祷告，也为今天晚上的啊全教会祷告会来祷告啊，也为后面的这个，本来我们这个后花园落后30天，现在我们追回15天，这几天天气也不见得特别好，我工程就要来，我求主给我们三样，一个是安全的，这个另外一个就是啊，这个所谓的如期的，啊，第二个就是第三个就是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真是看到神的恩典，让我们这被恩宠的当中啊，灵舍到目前啊，有些的稍微的埋怨一下，不过都很容易解决，没有什么太问题，啊，后面该吵的大概都已经过去，就是弄得很大声的。是有人来看过吵的呢，我每次吵的时候都不太声音都不太大，所以就那我相信这个会跟着来。那更要紧的啊，也为这个整个教会祷告，因为我在年底开始我就要告诉，就跟大家讲明年我们的重点是什么。明年定的题目叫做更新与突破，两段的经文，一段的经文是在都是跟老鹰有关的，一段经文更新就是如鹰返老还童，103篇1到5节。另外一个更新是这个突破是什么？就是以赛亚书40章，如鹰展翅上腾。那当时这是一个所谓的目标，一个你甚至说是一个 slogan， 但我要跟大家要讲的比较清楚，说到底我们要做些什么。那我想在小组长聚会的时候我提了一下，不过我相信呢也需要啊，就常常摆在祷告里面啊。今天晚上我不会讲这个，这个大概不是我要讲，不过我要今天晚上比较是感恩啊，然后再看看神会有清楚在后面的带领是什么。那我们继续，但可能是年底的时候啊，跨年会，因为乔老师安排的是我要讲讲啊，将来过去跟将来啊，院长会讲一个从属灵的角度啊，我们是怎么往前，那我比较从实际角度，你看到教会是有秩序是有规模的是有策略的往前走，这是我要讲。我们的深度是建立在谁身上啊？在神身上。那我们操练是什么？第一个要破碎，第二个要更深的找到安息之处。上面的风浪是一件事情，同一个海，同一块湾，同一块水，你越往底下走你就越得着安息，这是你长生之处。我们起来祷告，我们开口同声的为我们自己为刚我提的几样事情来祷告，求主来恩待我们。哦，我的主啊，人在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现在教会我们所成就的，愿主继续来，主要帮助我们进到新的走，帮助我们进到新的里面。主，这是你的教会，求你进来教，也因的教会也建造，我跟着在你的建造上，把你的教会带到你新的当中，带到你自己的这个安排、这个计划里面。主啊，我们仰望，我们仰望，仰望，仰望。弟兄姊妹，在刚刚我们思想的里面有什么感动的，也可以带我们祷告，是有些的回应。